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e.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篮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鞠躬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33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Hi, this is Charles Caudle, President of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his series of programs on leadership.
听众朋友您好。
I've had the great privilege
我是查尔斯·考迪欧，世界基督徒广播公司总裁。感谢您收听这个有关领导人特质的专题节目。过去我曾经有多次的荣幸认识一些了不起的领导人，其中包括了总统、州长、参议员、众议员、公司总裁、大学校长、棒球经理、足球教练，这些人都有卓越的领导，然而他们身上和其领导方式所凸显的特色却不尽相同。他们当中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有的长得矮，有的长得高，有人外貌英俊，有人长相一般，有的口才好，有的不会说话，他们各不相同。然而我在他们身上观察到10个领导人的特质，每一位都拥有其中的几项。感谢您给我这份殊荣，为您介绍这些领导人的特质。
Number one, leaders have people skills.
领导人的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我在许多人中发现，他们成功的最大阻碍就是不懂得理解别人。前一段时间，《华尔街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论述领导人失败的原因。在所有原因中，名列榜首的是欠缺和别人建立友谊的能力。您能够在学术方面有很高的智慧，却在社交智慧上缴白卷。社交智慧包括了听别人讲话的能力，敏感于别人的需要，恰当的给人忠告，虚心的接受批评。如果别人不喜欢您，他们很可能在您失败的路上助您一臂之力。但是如果您能够让别人喜欢您的话，即便犯下大错，您也能够避免承担后果。您和别人一起共事的时候表现如何？您对别人真心诚实吗？您期望别人都顺着您的心意、您的时间表、您的主张吗？请重视与别人相处的能力，因为这和其他技能相比，它将带给您更长远的成就。谁都喜欢跟随他们喜爱的、尊敬的人，不是吗？美国的老罗斯福总统说得很好，领导艺术中最重要的内涵，就是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听众朋友，我希望您成为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谢谢您的收听。
谁是最大的？
彼得，你回来了。哎，有没有从鱼嘴里拿钱呢？
拿到了，约翰，完全像夫子指示我那样拿到的。
哎呀，你不在的时候啊，夫子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啊，
你们没有人能回答，所以你来问我是不是？
不，不是，我们没有回答，是因为我们不大好意思说出来。哎，你可记得我们大家讨论在主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哎呀，夫子到底问了些什么问题吗？
我重复夫子的每个字眼，他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
他离我们那么远，我们还以为他听不到呢。那倒是真的，我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们是那么的幼稚和自私，而且……
所以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出声。现在谁是最大的这问题啊，倒根本不重要了。
可是我想，那个耶稣是我们的老师，是不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看他怎么说呢？你们没有人敢问，来，我来替你们问，大家来。夫子，
什么事啊，彼得？
我们大家想知道，
想要知道些什么？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大家都到我跟前来，门徒们，大家来。我希望你们都能听清楚我的回答。 我的回答可能不像你们想象的。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须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
你听见他说的是什么？
是啊，
我没听错吧？
我怎么样才能够说得更简单明了呢？我知道了，大家等一等，我马上回来。
哎，夫子到路上去找东西来。
不知道他要找什么，他为什么不叫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去呢？
我听见夫子在街上说，小朋友到这来。他手牵着一个小孩来了。
来，来，小朋友，你看见这许多大人在这儿，他们都是我的大朋友。我要让他们来看看你，让他们知道你是个好乖好乖的好孩子。
你的朋友好多啊。
到这儿来，让我先坐下。你来坐在我的膝盖上。
你是不是要讲故事给我听？
首先，我要讲个故事给大朋友们听。他们自己说是我的门徒。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能变回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沉在深海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耶稣，你是不是要讲故事给我听？
我来说个短短的故事给你听。
好喜欢听故事啊。
从前有个牧羊的，刚好有100只羊。
我叔叔是位牧羊人。
有一天，羊在山边上吃草的时候，有一只羊不见了。那天下午，牧羊的来数他的羊，他只数到99只。他以为他数错了，可是数来数去都是一样，真的有一只不见了。你想他会不会对自己说，哦，我还有99只，不见一只也就算了，去找他实在划不来。牧羊的会不会这么说呢？
不，他不会那么说的。
对了，他是个好牧人，他爱每一只羊，所以他就撇下了99只，请别人来看守，自己到山上山下去找那只迷失的羊。
他找到没有？
是的，他找到了。因为即使疲倦了，还是不断地找。他不断地呼叫，不断地听，不断地看，一直到他把那只可怜的迷失受伤的小羊找到为止。然后他把小羊抱起来，放在肩上，一路把它带回家。
真高兴他把羊找到了。
那牧羊的也好快乐，他对他的邻居和朋友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然后耶稣巡视着细心听他说的门徒们，他的故事中含着属灵的意义，因为耶稣的比喻或故事都含有属灵的教训。
我实在告诉你，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失的99只更欢喜。照样，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人子来， 是要拯救失丧的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耶稣选择了残疾。你认识一些残疾朋友，但你有想过耶稣也曾是残障的吗？我是琼尼，欢迎来到琼尼之友。你们大概也知道，我常常寻求神的话，看看他对身体残障不便的有何话说。当我们念耶稣生平时，我们应该停下来想想我们的救主。他虽身体没有明显的残障，却为了来世间，放弃一切的方便，选择为我们成了残障。为什么我能如此肯定呢？在字典里，残障的定义是，把困难与障碍赋予一个超人的身体，为了要削弱它，使它变成与普通人一样的平凡。哇，如果我们用这定义的话，耶稣可以说是残障的。想想，是天父使他儿子成为残障。一方面，基督拥有完全的神性，拥有神一切无限的丰盛与能力，却把自己所拥有的倒空，成为奴仆的样式。说到残障，耶稣本来就有神的一切能力、权力，却舍弃了，成为无有。这不是一个阻碍，不是残障了吗？这不是把耶稣放在不利的地位上吗？整个宇宙万物，包括太阳系、星星、银河系，所有行星都是耶稣精心设计创建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却残障了自己，成为拿拉瑟小村里的一个卑微的木匠，一个人世间的一个木匠，限制了自己那创造银河系的无限能力，成了一个只是建木桌、木椅、木凳的木匠。耶稣更是那位发话者、宣告者，我们四周的一切因他发话而成。但这位以发话来成就时空的存在的耶稣，却把自己残障了，选择了对妓女、麻风病人、罪人说话。自撒旦堕落以来，因人类始祖犯罪的结果带来了痛苦与忧患，耶稣神的儿子把这些都蔑视了，看清了，宁愿把自己残障了，选择来到人间，体会了背痛、肌肉痉挛等等的人间疾苦，流了真汗、真眼泪，更流了真血。朋友啊，实际上耶稣承受的痛苦与限制，与我们那因遭遇不幸带来的痛苦大有差别。最令我诧异的是，耶稣基督是自愿成为残障的。也许有人会这样做，但我知道我是不会的。多么没趣，多么不易啊！面对四肢瘫痪不是等闲的事，那种艰难是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在我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残障人的照片，他住在非洲，这人我从未见过，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一看照片就意识到他所面对的困苦是多么不易呀。每当我看到他，就提醒了自己神的呼召，他要我把神的奇妙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最后，若您今天收到这电台节目，又有身体残障的情况， 那你就有一群好伙伴，也是最优秀的一伙，因为有耶稣在其中。他不像我们任何一个，他是自己选择成为残障的，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难能可贵啊。
I will exalt you and praise your name, for in perfect faithfulness you have done marvelous things, things planned long ago. Be exalted, O Lord, in your strength. We will sing and praise your might. Be exalted, O God, above the heavens. Let your glory be over all the earth. The Lord lives. Praise be to my rock. Exalted be God, my Savior. Glorify the Lord with me.Let us exalt his name together.
I exalt thee,
I exalt thee,
I exalt thee,
I exalt thee,
I exalt thee, O Lord. I exalt thee,
I exalt thee,
I exalt thee,
I exalt
thee.
雄心壮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听众朋友，您心中有伟大的抱负吗？我相信您有的，至少您曾经拥有过的。我是郝爷爷，很高兴又跟您在节目中相会。今天我想跟您谈的是雄心壮志。韦伯给雄心壮志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大的欲望，想得到荣誉、优越感、升官、权力或收获的渴望。雄心壮志好不好呢？就好像旅游一样，游客心里想去玩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个，所以从动机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雄心壮志是好是坏。既然雄心是个巨大的动力，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引导它，小心的控制它，否则它有可能吞噬一个有雄心的人， 使他疯狂，因为雄心能够叫人脱离现实，使他沉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败坏一个国家，消灭一个种族，卡斯特罗能不断地引发战争和种族屠杀。同样的，雄心也催逼一些狂热宗教领袖走入危险的方向去，毁了许多人的一生。好在雄心壮志也有好的一面，带领不少医生、传道人、政府官员奉献一生，造福人民，像德瑞莎修女就是当代的例子。2000年前，雄心也带领彼得、保罗这两位基督徒立志献身，使他们的言行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直到今日。雄心若掌握得好，能成立一个国家，给人类带来的祝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雄心若运用得宜，家庭幸福，反之家庭破灭。如果没有雄心，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没有适当的雄心为动力，社会就只能够停留在维持现状，不会有进步与发展。主动的创建和成功的欲望，谱成了古今多少丰功伟绩、幸福家庭与才子佳人。正如但丁所说的，一个火花能引起熊熊的大火。听众朋友，有关雄心壮志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夫妻本是同林鸟，朝夕相处，别人看不到的，往往枕边人最清楚。他的毛病你固然了如指掌，他的潜力跟梦想也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他心里像小火苗一样的梦想，终究是不是能实现？身为配偶的你，常常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英国达人秀在2007年诞生了一位闪亮的巨星，保罗·帕兹。他是一个手机推销员，36岁，相貌平平，身材有点胖，穿着简单朴素的西装，站在台上好像手脚都不知道该怎么放才好。评审带着怀疑的语气问他：保罗，你要为我们带来什么？他怯生生地说：我要唱歌剧。台下人的眼睛里浮起了更大的问号。音乐响起，保罗开口唱出歌剧《图朵兰》的著名片段《今夜无人入睡》。他圆润高昂的声音浑然天成，震惊了全场。评审睁大了眼睛，前一分钟那个木讷羞涩的人，此刻像君王一样昂首挺立。他用饱满的声音跟感情掌握住每个音符，全场为他出色的表演起立鼓掌。一夜之间，保罗成为了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这之前，很少人知道他会唱歌，连天天跟他一起工作的同事都不晓得，最清楚的只有他太太。保罗从小就在教会唱诗班里演唱，唱歌是他的梦，因为在学校里常常被霸凌，严重地影响到了他的自信，所以他藏起自己的光芒，瑟瑟缩缩地抓着这一份对唱歌的爱， 没有勇气在这条路上追求发展，但是也从来没有放掉过。长大以后，他用下班的时间在一些业余的歌剧团里演唱，没有人正式的雇佣他。他太太朱莉安是他唯一忠实的听众。他看到了丈夫的天分，虽然两个人都是小职员，生活拮据，但是朱莉安始终支持他追求这一个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梦。保罗在达人秀出场之前，耳朵响起了别人一贯对他的嘲笑，他很想转身拔腿就跑，但是太太对他的鼓励在他心里以更大的音量稳住了他。他记得太太说，你的声音是这么出色，应该让全世界都听到。那一句话让麻雀鼓足了勇气，振翅一飞，飞到枝头做了凤凰。圣经上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夫妻是最理想的团队，关系紧密，了解深厚，有长时间相处累积出来的默契。很多成功的人都跟保罗一样，背后有一个朱莉安协助他一起登上人生的高峰。怎么样做这位在配偶背后的推手呢？婚姻辅导莱斯·帕罗特先生给了我们几个建议。第一个是，我们要保持正面积极的态度。梦想在还没有成型之前，通常困难重重，好像看不到未来。作为一个推动者，我们要多说乐观向上的话。心里面如果有疑虑的话呢，要保留住，要抗拒任何想说泄气话的念头。当所有的人都浇冷水对他说不可能，你做不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是那个对他说我相信你可以的人。我们对他不变的信心会是配偶在暗淡颓丧的时候往上攀爬的动力。配偶可能情绪低落或是脾气烦躁，不要跟他计较，体谅包容他，这种稳定的爱也是他的强心剂。第二个，问配偶他希望我们怎么样的配合协助他。我们想的可能跟他要的不一样，要帮助他发光，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想法，由他来指挥他的大局。我们可能会是配偶最全备的秘书，最得力的左右手，最能够听他吐槽的人，适时的为他收拾残局，主动的挑起一些新的责任。我们会是他翅膀底下的一股风，拖住他，推高他。第三，我们要愿意牺牲。为了要帮助配偶追梦，可能有的时候必须要暂时放弃一些生活享受，牺牲我们的时间、精力跟金钱，要有心理准备，要摆上愿意的心。大导演李安在出头之前，有6年时间失业在家，他要靠他的太太来养家活口。他太太肯定他的才华，相信他的理想，愿意挑起重担，不抱怨，也不逼他出去打工，让李安在那段时间能够大量的阅读，大量的看电影，写剧本，用更强大的实力打出了他后来的江山。愿意牺牲换来的不光是配偶的成功，还有坚韧的婚姻以及刻骨铭心的共同回忆。第四个，要做配偶背后的推手，我们不要失去自我。虽然我们要配合，要牺牲，但是不要因此放弃我们所爱的。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要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维持我们个人身心的稳定。如果对方太专注在自己的追求上，忽略了我们的存在，那么要让他知道，我们可能也有梦想，也许在婚姻的下一个阶段会角色对调，会以我们为主打，那个时候他就将是协助我们在背后推动的人。虽然目前我们能为自己摆上的不多，但是不要放掉心头的热。第五个是祷告。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希望配偶的追求是在神的计划之中。 如果是符合神的旨意，神就会持续的加添力量还有智慧。夫妻两个人在每个高低起伏中同心寻求神的指引，调整步伐，就更能体会神说夫妻二人一体的祝福。人生有梦最美，当配偶心中有梦的小火苗，你是灭火的时候多，还是为他添煤炭的时候多？做他梦想的合伙人，一起攀上人生另一个高峰。我是何云。
马克先生在中国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特别帮助一些没有父母亲的孤儿，或者是一些麻风病的老人。今天请到马克先生来到这里，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内容。马克您好。
您好何弟兄。
您在全时间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之前，做过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工作没有？
在工厂里做过那个像木工一样的，就是做一些窗户啊，做门呢、啊，也做过就是销售，当然也做过一些乡村学校的老师。
嗯，那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您开始接触慈善公益事业的？
当然，因为我在大学我就接触了美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传福音，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从美国过来到中国来帮助孤儿的这样慈善机构，所以就说决定要做。帮助这些孤儿的工作。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参与的第一个这个公益事业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服务项目，给您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说起来还蛮有意思的。这个基金会叫中国爱加倍基金会，翻译出来就是 Agape Foundation， 上帝对人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是这种没有条件的回报的，不求回报的爱。它是一个专门帮助中国的山区的那些孤儿，以及就是给他帮助他们上学、看病，以及给一些受过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或者说烧伤的孩子，给他们做一些帮助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
您刚才特别讲到说，这些孤儿是来自中国的山区吗？就是基本上不是锁定城市里面的，是山区。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去了中国云南省的昭通市的永善县，在就是乌蒙山和金沙江那个江畔，那里是非常偏僻的，当时的很多手机的都没有信号的地方。
可能很多离开大学的年轻人都希望去到大城市，可以赚多一点的钱。
嗯。
那么我相信这个慈善公益事业的薪水不是很高的。您为什么会接受这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的话，它也可以有一定的收入了，然后它可以让我去中国不同的山里面、山区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不同的自然风景。
嗯，
我一直对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生活和工作我是比较喜欢的。
嗯，
我不太愿意待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那么您从事服务孤儿大概有多少年？
我从2002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是全职的，有的时候是半职的。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细述一下这个照顾孤儿实际上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有很多的事情呢、啊、举个例子来说，我每两个月我要住养，我甚至要去大城市的批发市场，我去买很多的衣服、书包、鞋子，然后我把它送到山里面去，然后我在山里面会租一个房子，我住一段时间，然后到我的那个基地，然后我把我的这些买的衣服、鞋子、书包，甚至在当地采购一些大米和食用的油，我就要开着吉普车。刚开始是没有开学驾照的，因为21、22岁在中国我们刚开始当时还没有 学驾照，就是用公共的交通工具班车或者请当地的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到孩子们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县里面一个地区可能照顾了100个家庭的孩子，或者说是60个村子，有的村子有2个孩子，就在2个月之内把这些米食用的油或者猪肉甚至或者到了开学的时候要学费买新书包一双鞋子，就是一个一个的送到孩子的手上。
是，
这是我做的一些工作。当然有的孩子生病了，我可能会带他们去当地的医院去检查身体甚至做手术。还有就是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会买一件那个圣诞红色的那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和假的胡子，然后我就带着一些美国人送的那个填充的玩具小熊，我就一家家的一个家孩子送一个熊或者送一个足球，我就当圣诞老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到后来我们办了孤院，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了，给孩子们一起运动啊，或者请厨师来给他们做饭啊，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做饭给他们吃啊，或者说开着车子去给他们买菜灌煤气，这是可能美国他们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在大陆需要用那个煤气罐，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人把那个弃婴丢到院子门口，我们要给他照顾小孩子，或者说带他去从医院检查身体，请一个阿姨在照顾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孩子因为病得太重了，后来因为是弃婴，他已经是很严重的病，家里人都放弃了，我们照顾一段时间，后来他死了，我们去给他找一个地方把他埋起来，我们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追思，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
马克，我相信一般人很少接触孤儿，好不好请您带着我们进入到这个孤儿的世界，孤儿有些什么需要？
其实孤也是儿童啦，也是小孩子，他可能他需要一些食物咯，需要一些陪伴，需要一些玩具，他需要看电视，但我们也会给他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就是说孤儿跟大部分的孩子差不多，就是说他需要一种陪伴，一种关怀，一种安全感，这样子。
孤儿的这个内心里面的需要，您是怎么样进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帮助？
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一点，包括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就容易交到一点，就容易打进他的心扉一点。有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害怕，比较内向啊，那就稍微时间要花的多一点，长一点，可能他不是很愿意跟你主动交流。那你慢慢的，你要可能要3到5个月的时间，你才慢慢跟他建立一定的友谊。他知道你对他是友善的，他知道你愿意陪伴他，所以就是说要花一些时间。甚至我们一起来，比如说我们在孤儿院里面的时候，我们买一个烤箱，我们一起做面包，他们就特别高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个劳动，而且那个鸡蛋啊、奶油啊、那个面包的香味一烤出来，就是比较好玩又比较好吃的一个事情。甚至我们还做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种玉米，我们去把那个地弄得整平整一下，我们种点玉米进去，然后我们就经常放学了，按孩子们放学了，我们就观察那个玉米长得多快，一下子后来长出来了，我们就有玉米吃啊，而且还有一些资助人，我们就把我们种的玉米送给那些资助人，哇，资助人也特别的开心。甚至我有一次我就去买了一些那个鱼，买了一些鱼放在那个我们那个一个小的水塘里面，然后孩子们回来之后他们看到有鱼在里面，哇，他们就去抓那个鱼。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经历，我特别喜欢抓鱼，所以我觉得哇，他们也很喜欢，我知道他们会喜欢的，所以就是花了大概是20块人民币，就给他们一个下午，周星期六的下午，让他们高兴的不得了。所以我就通过这些活动啊，通过这些事情呢、让他们能够有些事情可以做，让他们不要太思念他们的亲人，让他们那个觉得这里是接纳他们的。
马克，您做的事情真的是让人感动。好不好，在过去10多年当中，有没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让我们通过这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您是怎么样帮助孤儿的。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的话，我也经常开汽车啊，身体也慢慢发胖啊，也吃甜食比较多啊，所以我意识到要注意锻炼身体吧，所以就我自己也喜欢骑单车。后来我就觉得，哎，大人跟孩子们一起骑单车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关系和以及感受大自然的一个好的事情，好的运动。 其实我是之前在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带着一些初中的学生去骑单车，然后让他们用最少的钱去走更远的地方，去感受自己家乡的美丽，这样的一个事情做过几次。后来因为孤院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比如说我们说车轮胎啊，去中个足球把玻璃打破啊，他们精力有多啊，力气也多的事情，那我就想，我说哇，这些小孩子们让他们的精力往哪里去使呢？因为次序的有一些外面的人捐助了一些新的鞋子啊衣服给孩子们，那孩子们他们慢慢就会学会攀比嘛，就说哇，我的同学里面有新鞋子，或者有新的 Nike 鞋子，进口的就是比名牌的鞋子和衣服嘛。那我也意识到他们也会就是说不难免就是说有这种比较啊，这种攀比心。那我自己从小我就是穿旧衣服长大的，我觉得哇，干嘛一定要自己本身就没多少钱还要穿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希望给孩子们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给他们一些好的一些教导，包括去学会分享啊，前后各方面的这些原因加起来，我就说哇，以前我就带了一些那些不是孤儿的孩子留守儿童骑过单车，我就让这些孩子们去骑单车。我知道暑假因为我们在广西嘛，桂林山水甲天下，很多人都知道桂林很漂亮，我说那我就带这些孩子们去桂林去玩，因为也没有多少钱。结果这个事情后来我一说这个事情，因为我是院长嘛，我可以带这些孩子自由的出去，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的，其他人觉得没有这个不可以承担这个安全的责任。但我也是信靠上帝啊，当然我也跟我的上司沟通这个事，然后取得家长他们家长的同意，他们的爷爷奶奶亲属的同意。其实我们的慈善基金会也没有多少钱给我们在路上去使用，那我就要找人赞助，因为我的身份是院长，所以我说我给你们化缘了，我在这找你们要钱，你们要帮助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是你们广西的孩子，都可以帮忙一下，让他们去看看桂林，让他们去成长，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去成长。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成功，孩子们通过10天的自行车的旅行，一路上得到很大的锻炼，最后到达目的地，而且这路上所有的费用都有人支持，我们也在路上都是打地铺啊，就是借助朋友的房子啊，然后一路上有很多那个自行车车店的老板，他们给我们请我们吃饭，所以后来就这个事情这样做成了，路上也没有太大的风险。后来我就再把这个事情继续的延伸到我们带孩子们去探访那些在很偏僻的那个山里面的那个麻风康复村，那些老人家曾经犯过麻风病，后来在那里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康复了，但是很孤独很寂寞，我就说带这些孩子们通过骑单车山地车嘛，就去看这些老人家，老人家也很高兴，孩子们也很高兴，甚至很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事情就说要捐助大米和鸡蛋给老人家。
就像刚才您讲的，马克，您是靠着上帝来做这些服务，好不好请您举出一两个实际的例子来，上帝是怎么帮助你来做的？
最近一次的组织那个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要给150个老人家，每一个老人家募集到10公斤的大米和20个鸡蛋。我当时自己其实我觉得哇，这有点困难，其实我内心知道有点困难，因为本身这个活动这个就需要一些经费，还不说是给老人家带礼物去，就光这个路上是我们有20个人吃住啊，还有交通费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费用，包括买保险啊，所以我是没有底的。我把这些信息给我的一些朋友去讲，其中很快就有一个弟兄，他知道这个事他特别感兴趣，他说好，你们那个最大的村子大概有70%的那个老人的村子，他说那个村子老人所有老人的大米和鸡蛋他一个人要买掉。我刚开始还觉得是不是他要，是不是好像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啊，不要花那么多钱啊什么，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乐意，他很希望去看看，他觉得跟我一起，后来他骑单车跟我一起去那个村子，还跟老人家一起去讲福音呢、啊、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到后来做了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果。
是马克，我想最后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可能您也可以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但是 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跟现在您的做法，依靠上帝来做，您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找不到我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在哪里，或者说这个意义在哪里，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 要有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么多孩子，他路上如果有安全的问题，这些费用从哪里来？
是，
其实很多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会觉得哇，我在家里放假，在家里玩一玩多开心的，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你会肯定孩子家长会找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都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就真的是没有人做这个事情，那孩子们就在家里就这么就是无聊咯，就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咯。
是，马克，这个十多年来大概受到您影响帮助过的孤儿大概有多少位，还有这个麻风病老人大概有多少位？
帮助过孤儿大概加起来有可能1200个，然后麻风康复者的话应该有300个。
马克，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我相信如果您愿意的话，上帝也会借着您，会给社会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来他们需要的安慰和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十二点和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九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 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 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